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山爪阿姨，欢迎来到故事糖果屋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民间故事神农氏尝百草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谷物跟许多不同的花草长在一起，人们分辨不出哪些是可以吃的，哪些不能吃，也因为没有特别照顾，所以食物的产量都很不固定。人们只能靠少数的果实、打猎鸟兽来维生，食物来源相当不稳定，而且也不充足。江水流域的部落领首看见人们挨饿，他相当难过，也一直在想办法。有一天，天上飞来一只全身长满红色羽毛的鸟，它嘴里衔着一颗色彩鲜艳的谷物，飞过了神农氏头顶时，有好几颗谷物掉到地上。神农氏捡起一两颗谷物，放到嘴里咬一咬，觉得挺好吃的。散落在地上的谷物，就任凭它在地上。没想到，过了几十天后，竟然冒出了一小片的谷穗，像稻穗一样密密麻麻。于是他说：
没想到这样就可以有食物吃了，那是不是不要把全部都吃完，留下一些谷物埋到土里，过几天还可以吃到这一些谷物呢？
江姓首领，也就是后来的神农氏，他抱着怀疑的心态试试看，没想到的确是这样。于是他决定也把可以吃的果实都搜集起来，找一块地埋到土里，期待发芽结果。于是他开始搜集可以成为食物的种子。
这个圆形的黑色种子，还有那边黄色的谷物，是我吃过没有问题的。这是一般的杂草，苦苦的，还让我舌头麻了很久。我要叫部落的人以后小心，不要种植这个，也不要吃到。
就这样，部落首领把搜集来的种子、果实、花草等等，一个个都吃过一遍，最后分辨出可以吃跟不能吃的果实与谷物。部落首领带着族人一起把大树都砍掉，清除杂草，然后开垦出一块块的土地，把土挖松之后，把搜集到的种子分区种植到土里去，也把这个方法交给了所有人。第二年，果然大家都吃到谷物跟果实了，从此以后，大家都尊称他为神农氏。神农氏在这次谷物辨识中发现了稻、黍、稷、麦、黍，也就是我们称的五谷。后来他发现种下稻谷不能只等待，所以发明了耕作的工具，也跟大家说，
这些稻谷跟我们一样也会需要喝水，大家每天都要到田里耕作，还有浇水哦。
于是部落获得了稳定的粮食，大家不再饿肚子了。有了稳定的食物，大家就不会挨饿了。但是有一天，
神农氏，神农氏，我爸爸出去打猎，回来后就肚子痛到脸色发白，该怎么办啊？
神农氏身为部落的首领，他跟大家一起尝试了很多办法，像是烧火取暖、浇水冷却等等，都没有更好，反而越来越多的人都生病了。有些人不舒服了几天就会康复了，但有些人熬不过去却死了。他非常着急，于是他决定要去找出治疗疾病的方法。他带着几个助手跟简单的工具，就出门去找方法了。 神农氏往大山里走去，那里有许多没有见过的花草植物。神农氏每看到一种植物，就摘下来放到嘴里吃吃看，然后记录这种植物的特征、形状、吃到嘴里的感觉，以及吃完之后身体的反应。有一次，他把一棵草放到嘴里咬了两下，瞬间身体就麻木，失去知觉，倒了在地。身边的助手赶紧扶他坐起来。他知道自己吃了有毒的草，可是全身都麻痹了，他说不出话来，只好用尽力气抬起手，指向前面一棵发着红光的草，又指指自己的嘴巴。助手们赶快摘下红草放进他的嘴里，神农氏吃下这棵草，马上毒就散了，身体也不麻了，也可以开口说话了。神农氏用来解毒的那棵草就是灵芝草，后来人们因此就知道了灵芝草能够起死回生。有一次，在一座森林里，神农氏被几条毒蛇围攻，被毒蛇咬成重伤，昏迷不醒。西王母娘娘感念他为了解救人民，以身试药草，于是派了一只青鸟，衔着他的仙丹到森林里给神农氏解毒。青鸟把仙丹喂到了他嘴里，神农氏慢慢醒过来。他很感谢西王母娘娘的解救还有保佑，便大声地道谢：“
谢谢西王母娘娘救命之恩。”
谁知道他一张嘴，仙丹掉到了地上，接着掉落的地方长出了一株青草，顶上还有一颗红珠。神农氏仔细一看，说：“
诶，这颗红珠跟仙丹也长得太像了吧。”
于是就把它摘了下来放到口中，马上身体就不那么痛了，中毒的症状也好了。他非常高兴，因为以后被毒蛇咬伤就有药可以解了。他给这个草药取名为头顶一颗珠，后来药物学家给它命名为岩灵草。神农氏经过长期的跋山涉水，终于记录了365种草药，详细记录草药的外观特征、吃下去的功效，写成了一本《神农草本经》，让人民可以针对病状找到解决问题的草药治疗。后来有一次，神农在采草药时不小心吃到了断肠草，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找到解毒的草药，神农氏就这样去世了。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好听吗？神农氏发现了五谷，教会了人民种植耕作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自己尝百草记录治病的草药，发明了医药。后代人民为了纪念他，有人盖了庙来祭拜供奉他，也有药铺会把神农氏的画像挂在墙上，成为农民和药房供奉的神明。你们还有想听哪一些神仙的故事呢？赶快来跟山爪阿姨说吧。听完故事记得帮山爪阿姨到 Apple Podcast 评五星，想要跟我分享什么都可以到 Spotify 语音留言，或是 IG、Facebook、脸书粉丝团来留言哦。故事糖果屋还有很多故事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